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啊。我们刚才就是谈到这个婚姻的问题以后，主要是人的分别，好人跟坏人出现以后，那么天主的儿子跟这个人的女儿结婚。那在第六章第四节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说当时地上有了一些巨人啊，以后也有，然后他们是什么呢？是古代的英雄跟著名人物。巨人这个字啊，在这个希伯来文哈 Nephilim 这个字啊，就是翻成巨人没什么错了哈，但意思基本上是什么？是跌倒远离天主的人啊，基本上这个意思啊。就是当然我跟各位讲啊，首先圣经的文字意义这部分我们需要依靠专家啊。那么我的希伯来文也是马马虎虎的，我就是学了几分，我也是靠专家的解释，就查字典啊，这么说了这个字啊，这个很重要啊，是跌倒而远离天主的人。这段经文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这样的混合婚姻啊，在这个宗教经验不同的、宗教崇拜不同的混合的婚姻所导致的结果是，那么世上呢都是跌倒败坏的人。那天主当然就必须做出回应嘛，所以第五节是继续下面所做的发展。所以第五节以后，第六章第五节开始说，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上主遂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悲痛。上主于是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连人带野兽、爬虫、看天空的飞鸟，都由地面上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然后一个很简单的注解，唯有诺厄在上主眼中蒙受恩爱。我们再加一句话了，好加载。好加载，没有人都那么坏。人的软弱啊，邪恶这么大，那天主眼中呢都是坏蛋。我们感谢天主，还有一个人使他欢心，诺厄。所以呢，从第九节开始呢，第六章第九节就叙述了诺厄的族谱。现在我们看见了整个故事的镜头就转到诺厄身上了，这是族谱的功能，看到了，是转到这个诺厄的身上。我们当然不用详细讲这个他的细节，各位可以看，也大概也都看过了哈。好，诺厄有三个孩子，三个儿子，闪、韩和耶斐特。啊，天主对诺厄说：“我要使洪水蔓延大地，你要造一个方舟。”啊，然后呢，诺厄就从什么一切洁净的牲畜中取了公母七对。不洁净的牲畜呢，取了公母三对，公母一对啊。天空的飞鸟也各取公母七对，目的呢说在地上传种嘛，好，这样子哈。那么传种其实一对就够了，对不对？为什么分好的跟坏的？分洁净跟不洁净。我们知道啊，再一次讲，如果你顺着历史看的话，当时洁净跟不洁净的概念其实还没有出现，到乐位就才出现嘛，对不对？这一样，再次一样，这是以色列人是反省他们生命经验的故事，所以不能够这边去给他逻辑化的。同样的道理，到底这个方舟有多大，长多高，宽多高，有多深的，累在里面，要不要打上一个一模一样去试试看能不能够滑一下，这是没有意义的。读圣经呢，抓住圣经要讲什么东西。那么公母一对坏的不洁净的呢，是为了要传宗接代。那好的为什么七对呢？等一下就知道了，为了要祭献天主的，举行礼仪的，要祭祀，要供奉给神的。好，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故事里面讲的。那这边就是说了啊，包含我们在面对神，再一次提到面对神的态度，要洁净的，而且要怎么早早准备嘛。所以若厄进方舟就要准备好了，当他出来的时候，发现天主重新造了世界，跟他立了约，他重新跟天主开始建立人跟神正确的关系时，他要贡献给神，那他得先准备好啊。如果没有带进方舟，他就没有东西可以献给神了。当然是天主所讲的，天主要教人一切嘛。那放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一样，我们到圣堂里面去参加弥撒的时候，准备好要奉献的，好不好？ 我常常叫我们去朝圣时，我说你们带一点啊，准备一点这个小额的小面额的钞票，因为大部分是外币嘛，美金或欧元嘛，对不对？那到了弥撒里面传这个奉献袋，一看，哎呦，拿出来欧元200块，没有零钱怎么办？捐是不捐呢？捐款也不要，真的不要太勉强啊。但我们在诚心，但是要准备嘛。就是我们说，我们去参加感恩礼、敬献天主的礼仪，我们要准备啊，包含准备这个献仪，表达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的关爱嘛。当然，更重要的是参加礼仪的态度啊。你还记得吗？上礼拜讲的话啊，上礼拜我的话以后被教友们拿去给他们神父们讲，神父们在底下你们说了，说你们不说，你星期天啊迟到又不是人。你们不要进入第七天，不是真的人。哎呦，我吓得我真的是糟糕了，不知道我是被成名呢，还是会被会犯被杀害，我不知道。不过是如此啊，进圣堂要准备啊，你不能够只期待神父们准备好道理吗？啊，教友们要准备相称的嘛，我就说包含这个服装仪容啊。别说吊杆就去了，真不好看，要拖鞋什么的，都不相称的嘛。不要，就是你要常常想，我现在是做什么事情，把这个活在意义之上。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当然不要说大家穿的燕尾服，那太过分了。这基本上整齐清洁啊，端庄啊是合适的。热一点，日子热一点嘛。放心好了，弥撒里面最热的那一位永远是神父。放心好了。好，上主呢就同时命令诺厄啊，要全家进入方舟里面。所以呢，我们已经看见了教会就教导我们了，方舟呢其实是什么？教会的象征啊，洪水呢其实就已经是洗礼的预象，这各位都已经常常听过了哈。那诺厄呢是义人，在天主前的义人，他就按照天主的指示，带着妻子，带着三个儿子跟他们的媳妇，所以总共几个人啊？八个人进了方舟，还有很多的这个牲畜里面。那么当然这个是我们就可以问了啊，今天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常常被问的问题，到底要不要给孩子们受洗啊？孩子们长大自己判断，我们不应该把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不应该把孩子非得强迫他进入教会不可。那如果诺厄是方舟的话，那么诺厄能够让闪寒跟耶斐特自己决定要不要进方舟吗？不会的嘛，不会的嘛。 H1N1 的疫苗出来了，幼童先打，对不对？你做父母亲要不要带他去打，问他一下你要不打针呢？他省药啊，别闹了，是不是？那父母亲怎么样呢？逼着孩子打嘛。为什么？因为爱他，因为关心他。所以一样啊，这是婴儿洗礼啊。但是重点不要忘了啊，我们带孩子们去打预防针啊，还不断的按着时间表继续的打新的疫苗，或照顾他，还给他吃好的穿好的，不是吗？那么一样啊，领了洗不能就不管他了，领了洗要继续在教会里面照顾他带他。我在大西洋有一个家庭，有一个母亲已经问我，她说我带着孩子们一起读圣经可以不可以？就是我们这个课，他上课嘛，孩子们因为练，我甚至还多大，一个高中一个国中，我说好极了，我的孩子们肯定再好不过了。有母亲已经有这种感动，她对孩子们练，她注意到，她就每天花20分钟，我们当做我们家庭祈祷。你看还能有更美的事情吗？但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那你看你敢不敢？啊，当然就是你得跟孩子们从小建立好关系，孩子对父母亲有最大的信任，知道父母亲给他最好的，那一起读经就简单很多。他也来问，他要问我，上次就问我说，他说什么叫神的儿子啊，什么叫这个人的女儿？我说下礼拜我讲给你听。啊，他的孩子们问的，我大概猜到了。你看这样子就家，还有父母亲就给孩子们家庭教育了嘛。宗教教育一定要这样开始的了，一定要这样开始。光是长大了以后逼着他进道理班，很难，很难。进道理班呢，父母亲，我是希望在后面陪上，坐到后面去上课。我希望，好像如果你们很熟的话，当然不用，可以回去帮他们复习；如果你们不熟的话，学一学，一起学一学，然后回去照顾一下。当然，我再一次强调，我讲的都是理想情况，我懂，我讲的是理想情况，我太理想化了，我明白。 可这个理想啊，不是绝对的不可能吗？对不对？我们也明白事在人为。好，所以很简单的，我们说了，就是父母亲有责任把孩子带入方舟的，不要让你的孩子被洪水淹灭了。好，那么这边我们当时后来方舟怎么结束的呢？方舟的故事结束是什么？雨慢慢的停了，这边呢，若厄呢要出来之前先放着鸽子到外面逛逛，对不对？那么一样，我们这一次再跟各位提，那么鸽子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还是这一本重要的书啊，《天主教要理》在701条里面，那么说这个鸽子是什么预象呢？我念一下，各位听就好了哈。鸽子啊，那么在洪水以后，那么洪水是象征着洗礼啊。诺厄放出的鸽子，嘴中衔着绿色的橄榄树枝回来，表示陆地呢重新可以居住。当基督受洗从水里出来时，圣神以鸽子的形象降下，停在他上面。圣神降下，并且居住在受洗者纯洁的心灵中。在一些圣堂里面，圣体呢就被保存在这个圣体盒子里面。那圣体盒里面常是一个放在祭台上的，有一个鸽子形状的金属容器当中。在基督徒的绘画里面，有好多次以鸽子来象征圣神。哦，这边要讲，这作为里面东西有一个预象的。我们上次跟各位说圣经的寓意啊，寓意很清楚，这边是一个例子，跟大家稍微顺便再加深一点印象。所以这个洪水这个故事是旧约的一个事件，那么是新约的事实的预象。方舟呢象征教会，洪水呢象征洗礼，鸽子呢象征圣神。我们受洗的时候呢，圣神就来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他可以居住的住所，所以我们就成了什么？圣神的宫殿。所以一个天主在我们生命中就找到了居住之处，不得了的故事啊。圣喜圣事在方舟的故事里面看见预象，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嘛，教会历代的教父们一生的努力的研究圣经，给我们这个教导。圣经里面的好多故事就跟我们今天的生命有直接的关联。好，我们回到故事里面，第七章24节讲洪水在地上泛滥了150天啊。第八章就说了，一开始天主想起了诺厄和同在方舟内的一切野兽跟牲畜，使风吹过大地，水便渐渐的退落。我常觉得这些故事是很美的描写啊，因为这个作者以他人的方式想天主啊，好像天主发了个脾气以后气坏了睡着了。然后呢，注意再想，哎呦，人在干嘛？看看人，哦，让水停一下。但我是这个讲这个读者印象嘛，这想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我明白他是用人的方式去描写神啊，这样子。好，就是这个印象给人想起什么？天主好像蛮任性的，看到人呢不合心意呢，就让洪水摧毁。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突然想起，哎呦，还有一个方舟在四处漂流啊，他们现在怎么样？当然故事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这么读呢是真的是故事不够，读故事不够细心。我们还记得吗？这边创世纪啊说的啊，第七章说七天一过，洪水开始在地上泛滥了。其实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故事一开始呢，什么天地什么都是大水嘛，一片混沌。所以洪水的故事基本上是另外一个创造了，它是个图像，另外一个创造，再一次从混乱当中回到秩序里面，再一次从死亡当中回到美丽 beauty、这个是跟大家提醒，读到后面别忘记前面、我们前面所读的那些图像，你慢慢的练习，多在脑筋里面消化几次、那些相同，你这些图像这边是水吗？想想看前面什么都有水啊，大概有一些非常美的连结。我们很多人的抱怨或者是叹息，不明白圣经的意义啊，就是那么其实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个星期上的课，这礼拜已经忘掉了，不明白。我们刚才跟各位讲过，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重复的现象， 有些是文字，有些是借图像，这边是用水啊，这个图像大家慢慢的想起来，这些做点多一点这个联想是好的啊，不会错误的。好，七天一过，洪水在地上泛滥，那么当然就让我们想起这个创造的故事。第八章第一节说，天主呢使风吹过大地，水呢就渐渐的退落，这边当然是讲这个重新的创造。那么保罗后来怎么说呢？保罗说，在耶稣基督内，我们都是新的受造物，旧的已经过去，你看都成了新的。讲这个耶稣的救恩带给我们多么漂亮啊，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的话，谁如果在基督内，他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成了过去，看了一切都成了新的。这是最后的重复啊！我不知道这个诺亚方舟开始的一而再再而三重复，人不断的在天主救援下重新的得到机会更新，开始新生命。好，第八章的结尾呢，就是叙述当诺厄从方舟出来以后，给天主就建了一个祭坛，那边举行了祭献。那第九章呢，就讲了一个天主跟诺厄就定了盟约。好，盟约这个字这边出现了，盟约这个字在这边呢有一个新的发展，从亚当跟厄娃，从这个神圣的一对夫妻发展到什么一个神圣的家庭，真正的家庭，一家有八口了。啊，四对夫妻了，非常好的一个家庭。天主跟诺厄立约，那么诺厄也因此知道他是天主的儿子，神的儿子。好，第九章一开始呢，那么情况又有一些变化。好，天主说啊，第九章的一开始，那么天主呢就告诉诺厄跟他的孩子们，带着祝福的口气说，地上的各种野兽，天空的各种飞鸟，地上的各种爬虫和水中的各种游鱼，都要对你们表示惊恐畏惧。这一切都已经交在你们手中，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们，有如以前赐给你们蔬菜一样。这边所发生的一个重大改变呢，我们注意到是什么？是人在犯罪跌倒以后呢，变得软弱，然后呢，结局是什么呢？连野兽也开始怕人。本来是什么非常美的乐园嘛，啊，你注意到，你注意一下，想想看，这个我们在马可福音一开始讲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真的很简单啊，因为在旷野受试探，跟这个野兽们在一起就完了，几句话就完了，基本上描写就是乐园的情况，一开始的情况，天主创造的情况，在这里出现的是新亚当。马古所描写的这个故事很简单的一个教导，那这边是回到这个原始情况里面，那在诺厄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野兽呢开始惧怕人类，人类从管理统治一切野兽的情况，那么转变成为野兽惧怕的对象。我们真的不知道人怎么变的，突然变得这个人跟野兽的情况这么样的有距离，这么样的可怕。本来我们跟动物的区别只是很简单的，我们人被邀请进到天主的安息当中，我们人明白天主是天主，我们唯一该特别尊敬跟崇拜的，那我们跟野兽呢基本都是天主所造的，可以和平相处的。那这个呢一直到后来啊，十三世纪出现一个人，才真正有这么深的体验。我们的一切受造物都是弟兄姐妹，那个人叫方济，啊，圣方济。好，那么一样的，这边也出现了审判跟罪罚啊，在圣经里面几乎是第一次。第九章第五节，天主怎么说呢？我要追讨迫害你们生命的血债，向一切野兽追讨，向人，向作为弟兄的人追讨人命。凡是流人血，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为人所流，因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那惩罚人跟人之间的罪恶，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见的事。人跟人之间要彼此杀害，但天主呢不会袖手旁观。然后出现一个美丽的记号，彩虹，在整个的救恩史中呢，那么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盟约，每一个盟约都会有一个记号。这边呢是 天主跟诺厄立的约，第十七节，第九到十七节，天主说，这是我在我与你们以及同你们和你们一起的一切生物之间立约的永远标记。我把红泥放在云间，作为我与大地之间立的标记。几时我的云遮盖大地，云中要出现红泥，那时我便想起我与你们以及各种属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盟约，这样水就不会再成为洪水，消灭一切血肉的生物。几时红泥在云间出现，我一看见就想起在天主与地上各种血肉与生物之间所立的永远的盟约。好，天主跟人立的约，我们这边当然不能够写实的懂啊，我们知道几乎每一次雨后天晴都要出现彩虹的，都知道这他们的经验，他们透过这个经验是反省，很反天主就是给我们一个记号，但不能够像今天这么写实，总说这个水灾以后啊，还有天主想起的一切，这就太今天就太过。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故事，他写作的时候，在犹太人的那些思想背景里面，他们这么懂的，天主呢，他就是记得了。他愿意不断的把人从毁坏的情况里面重新救出来，啊，天主不让人永远的丧亡。那么在前面呢，亚当跟厄娃那一个生命知善恶的果子本来是个记号的，没有成功。现在呢，诺厄方舟的故事，洪水的故事，现在彩虹是记号，啊，新的盟约。盟约会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么记号会继续出现，我们慢慢看以后的课程会一一的碰到。好，接着故事就讲这个诺厄的他的孩子们啊有什么表现。有三个儿子，闪、韩和耶斐特。有一天呢，这个诺厄就喝醉了啊，韩这个孩子啊就揭露了父亲的下裸体，那么闪和耶斐特用外衣遮盖了父亲的裸体。这是发生的一个事件，结果呢，韩和韩的子孙就遭到了诅咒，这个诅咒是非常强烈的。啊，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天主的反应这么激烈？啊，或诺厄的反应为什么这么激烈？那这个故事啊，到底这个揭露裸体是什么意思？那么严重吗？啊，这个讲话里面他说自己睡觉的时候呢不穿衣服。啊，怎么样？不这么懂的，你要明白这边有很多的意思，一定要在圣经里面去发现它的意义啊。原来哈，啊，读下去，在我们刚才说过的啊，跳过的那本书《勒位记》里面，就讲了这个故事的意思。在《勒位记》十八章第六节里面，我们看看这些我们觉得比较难以面对的经文啊，《勒位记》第十八章，创世纪之后是出谷记，出谷记之后是《勒位记》。我们看看啊，这边就是在犹太的法律里面告诉我们揭露父亲的裸体什么意思。好，第六节，十八章第六节，你们中任何人不可亲近任何血亲去揭露他的下体，我是父上主，你不可揭露你父亲的下体和你母亲的下体，他是你的母亲，不可揭露他的下体，你父亲妻子的下体，你不可揭露，那是你父亲的下体，你姐妹的下体，不论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好，这边都是什么，就基本上好像是伦理嘛，哈，对不对？就是要不要再这么放荡的生活。在第二十章第十一节，你看继续的说，更深的更清楚的解释。第二十章我们看第十节，如果人与一个有夫之妇通奸，那么这是与邻友之妻通奸，奸夫淫妇啊，应一律处死。如果人与父亲的妻子同寝，是揭露了父亲的下体，懂这个意思吧？那非常含蓄的说，韩这边所做的事情大概是乱伦了。那么什么意思？你因为你注意看，你注意看整个人类的古代历史里面哈，包含这个达卫的儿子叛乱的时候，阿贝沙龙啊，他的那些杀兵卸将，给他出什么主意呢？你去侵占你父亲逃难时留在嫔妃，留在后宫的嫔妃，你现在自己做王嘛，这是夺权了啊！ 那么这个过去历史有很多这种这个把这个为了夺权把自己父亲杀害的那些悲惨故事非常多、啊、是一样的、啊、最早讲这个事情、啊、这边说的你说这个东西当然是应该要被严重的诅咒的、啊、苛责的，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在这个故事发展里面呢，那么天主那么就是讲了这样的话，用诺厄去诅咒了海呢，他以后要一辈子要侍奉他的兄弟们，他兄弟们的孩子们。好，基本上这个经文我们说它大概是暗示了韩和父亲的妻子通奸。那这边我们当然是惊讶，你看到我们才读的没多久啊，创世纪的故事人能够跌落到什么情况。我们说不要再埋怨了，天主能把我跟猪小妹同一天造啊，人真的是已经禽兽不如了，非常快，很快人在反省这个人类最初期的历史的时候，就很快就经验到这个他们的人的整个生命经验，他们回到最先去想他们祖先怎么起源，他们也想当时他们当时的立场为什么有生命有这么多的罪恶，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慢慢描写整个故事的发展到今天。好，那么创世纪呢这边所说的韩所犯的是一个真的非常严重的罪。好，然后呢闪呢，闪就是非常好的有礼貌的啊，就遮住了父亲，他自己不看啊，这样子。那么所以第九章的二十六节的上主说啊，诺厄说上主，诺厄说啊，上主闪的天主应受赞美。这边呢第一次把天主讲成人的天主啊，闪的天主，整个圣经里面第一次表达。那我们这边真的可以发现啊，说上主和正直的这个闪，那么我们说打成一片啊，天主真的没有在乎自己的尊位，愿意跟人在一起，那么成了闪的天主。然后继续呢，故事第十章里面叙述三个孩子所做的继续的发展，在我们圣经里面第二十一页啊。我们圣经的二十一页有一个图，古代民族的分布图，各位看到了吗？好，就是这个第十章整个的叙述。那么三个民族，那么闪、韩跟这个耶斐特他们之间的子孙。那么前面讲的韩呢，就是成为这个克拉罕族啊。第十章的第六节，我们看一下，韩的子孙故事米斯纳、米斯纳隐、普特和克拉罕啊。那么克拉罕，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古代民族分布图哈、啊，下面你可以找到那个阴影的部分，一个长条的阴影部分、啊、那个是红海，对不对？在上面大阴影是地中海，对不对？地中海的最旁边阴影的最那个克拉罕山，看到没有？这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方嘛、啊、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的亚巴郎蒙召到了克拉罕地区啊、那么如果你读这个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就是讲在克拉罕民族时期，然后是圣殿时期，那你就明白这边在以色列民族的反省里面他们的民族怎么来的、啊、在克拉罕当然是这个韩的子孙，是谁呢？是败坏的子孙。那么亚巴郎呢是另外的，是闪的子孙，那么一直在传下来，他们从这个天因着达夫的天主召教来到了克拉罕地，这是我们以后第十二章以后跟各位慢慢讲的故事。这个图当然各位有空的自己看一下，我只是把这个克拉罕特别的提出来，让大家特别有印象一点，知道个位置，知道以后圣经里面发展为什么讲那么多克拉罕人，克拉罕人。那么在基督教的翻译是迦南人或者迦南地、啊、好不好？就是因为基督教按照英文翻、啊、那么我们的天主教按照的本来的希伯来语和拉丁语的圣经翻译的按照音来翻，我们翻成克拉罕这个字，那大家明白就好了。基督教圣经我常看的话，它只是迦南地方，好不好？好，所以他们说迦南美地、啊、就是天主所讲的牛奶牛蜜的地方，许诺给亚巴郎以及他的后裔的地方。好，这是世界民族的分布。然后呢最后是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的一个故事，巴贝尔塔的故事，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故事。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了，当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和一样的话，当人们由东方迁移的时候呢，在史纳尔地方找到一块平原，在那边住下了。他们说，来，我们用砖，我们来做砖，用火烧透，就拿砖当石，拿沥青带灰泥，然后说，来，我们建造一城一塔，塔顶摩天，给我们当作纪念，免得我们在全地面就分散了。 这故事啊，慢慢让我们接近到上古时期的阶段的最后的结尾啊。我们从十二章开始就要进到亚巴郎的故事，进到这个真的有文字记载的故事。那这边我们看看这上古时期的结束阶段，留给我们这一个巴贝尔塔的故事。那么前面的叙述呢，是讲这个种族的线索，诺厄的家族，它基本上呢就是闪的家族跟其他人。如果你注意读他的，在第十一章第十节谈到闪族，对不对？剩下其他人，我们再看见透过这一个族谱的方法，让这个聚焦到我们要讲的故事里面。我们刚才知道嘛，对不对？这诺厄的孩子有闪、韩和耶斐特。那么前面的韩跟耶斐特的孩子也都提过一下，闪也提过，这边再提一下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节。然后呢，下面第二十七节以后。那么特拉菲啊，特拉菲在第二十五节是韩的家族里面最后的一位，对不对？二十五，第二十七节就特拉菲的后裔，特拉菲生亚巴郎，亚巴郎出现了。我们下面的故事要继续的发展下去。你看到这个族谱的美哈、啊，非常美的。问最跟着这故事写下去的话，我们当然不能够记住一切人的名字，也不用。我们的只要你读了有印象，这个名字留下来的话，下面看后来的人。一个名字成为主角，他会一再出现出现出现，知道这个人怎么来的，够了。别的人觉得他能继续的躺在天主的怀抱里面没有关系啊。好，我们这边就是再一次看，那天主选了亚巴郎呢，就是真正的就是招选这个闪的民族，整个神的祝福最后就集中在闪的民族里面继续的发展下去，一个民族下去。在这个之前呢是什么？巴贝尔塔的故事，他说来让我们造一个塔，造一个城，塔顶摩天，我们当作纪念，免得我们在地上就消散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冲突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啊。本来呢是就是天主造的人慢慢的分散啊，但是人希望的怎么样在一起，不要分散。简单说，人希望呢自己成名。人希望呢自己通天，几乎就回到了一开始亚当的故事。人不甘心只当人了，自己要什么离开一切啊，不再愿意自己是一个暂时性的，不再愿意这样子。那我们注意一下“闪”这个字什么意思啊？“闪”“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明”的意思，“明智”的意思。“闪”这个字基本上是“明”的意思。那么在以色列里面，名字呢，我们知道代表那个本体，基本上人呢不能够直接呼求天主的，他们说我们呼求上主的名，为了不要直接的称呼神。每一次神跟人在对抗的时候呢，那么神可能帮人改名字。当人问神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问？你为什么问？我们等一下会读到雅各伯的故事，就是这样子啊。神的名字不能问的，因为神掌控一切，人不能够掌控他。人在呼求天主的时候，只能够用简单的用名来表达，愿上主的名受赞美。这是基本的。我们到天主经还是一样嘛，愿你的名受显扬。你知道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什么名呢？不提，不可提。不可惜，就是最根关键的原因。但是闪这个字呢，基本上呢是这个民族的名字的意思。那么这边呢出现了另外一个民族，想要自己建城建塔，什么意思？让自己成名，让自己成名，什么意思呢？不再管天主了。所以天主怎么样，当然要制止。那很美的叙述啊，天子就下来看一看，哎，你们盖个城呢、啊，盖个塔还不赖了，看起来怎么样？把你们语言弄乱一下，塔就垮了，根本不用去直接去管那个塔。很有趣的描写，对不对？人开始不能够沟通，一开始就哎呦不能讲话，他的话我听不懂哟，他讲我什么坏话？你就用我们的简单的生命经验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是不是中学生小女生，对不对？两个人讲话，另外一个人排斥在一边，哎呦，这个心里好不舒服，哦，不知道讲了什么坏话，马上找另外一个人结党结派，我们成为新姐妹，讲那个人更坏，讲他们的坏话，人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是 有趣的，人建塔他的企图是让自己成名，人要让自己的旨意成形，人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人不要再听从天主，人要让自己成为天主决定一切，是这个象征巴贝尔塔。那么这个是非常有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当然是天主出手了，他们没有成功，但接下去的故事怎么发展的呢？我们等一下啊，就下一次我们要读到第十二章一开始，天主呢就是招选亚伯郎，怎么说呢？第十二章第一节，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跟父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要祝福你，使你成名，你成为一个福源。这是我们下礼拜的课程的焦点，这下礼拜这整个的祝福。那亚伯郎的故事里面已经包含了全部天主救恩的蓝图，人要成名不是自己要让自己成名，是天主让我们成名才行。那当然我们会跟各位解释这个名呢，其实真正讲国度的意思，后来我们慢慢的跟各位继续的介绍。我们在这里为今天的课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所讲述的内容答复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天主因着爱所创造的。我们活在辛苦的战斗当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一开始就违反天主，人犯罪所造成的悲惨结果，人现在被私欲偏情控制，控制的我们几乎要说死死的。那天主呢来到人间，人面对这一个跟他来往的神必须要自己做出决定，是愿意进入第七天成为天主的子女，还是呢人成为动物跟野兽一般留在第六天里面。如果我们正确的做事情，我们会成为天主的子女。所谓的正确做事不难，听着天主的教导就好了，去做我们的理智里面我们良心里面所发现的正确的事。我们会在历史里面看见人呢一生啊，整个人类一起不断的挣扎要过这个正确的生活，总是不断的跌倒，不断的失败，那总有人重新唤起大家的良知重新开始，那最后呢要到耶稣基督来才真正的让这一个一开始人类的罪恶亚当所失败的能够被拨乱反正，耶稣来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在天主前真正完全正直的人。我们会看见天主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身上把这个救恩赏给了我们，这一切都埋藏在我们以后的课程里面。下个星期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读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六章，请各位一定要阅读。现在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我们感谢你给予我们你的圣言，我们感谢你亲自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和我们的祖先一样的跌倒，求你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你的生命，明白天父创造我们的目的，明白天主在你内对于我们的召教，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让我们一起祈求我们天上的母亲玛利亚保护我们，帮助我们透过救恩故事的学习，使我们不仅仅是听故事看故事，而是更是进入故事当中，和他一样成为天主救恩的合作者，向自己挑战，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我们的天主。我们求我们的母亲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这样结束，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般人不知道，今天教会传统里面纪念玛利亚圣名。 圣母圣名的日子。